那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所以刚好有件事情，觉得蛮好玩，可以提出来那个分享这样子的哈。听说我参加一个那个课程啊哈，它是社会蛮多的那个课程，它也是蛮多人参加的那个课程，哦，经常一次课程少说学费啊哈，都是那个上百万这样子。不过
上百万。
不是一段时间，大概是，一个每个礼拜一个上午或下午这样子，但是持续大概五六个月这样子吧。
五六个月啊，那上百万是吧？
对对对。那那位那个老师啊，哈，是我们都蛮尊重的，从他那边也得到蛮多的那个收获啊，哈。他很喜欢讲一些那个很大的那个道理啊，例如说，对社会现象啊，对这些怎么样子贫穷人啊，哈，还被那些什么六合彩诱惑，然后劫贫济富啊等等这样子啊，哈，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他很多的那个愤慨，所以他对富人啊有很多的意见。他对贫穷人会讲一个很慈悲这样子啊哈，不过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哈，既然他这么样子的那个慈悲，这么样子的那个对社会有这么多的那个很好的那个想法啊，哎，但是我就发现说，我每次去参与活动的时候，我缴的钱他都没有，上万块他都没有给我收据啊，我就那他讲的满口的道理啊哈，但是好像在这个国家里面哈，他也是属于那个逃漏税的那个人啊，所以
有道理。
对，我就很心里很不安，我就觉得说啊哈，我很尊敬他，但是我又有对他有不恭敬的一个想法，怎么认定他是逃漏税呢？所以我就用赛斯的小组回来想。我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到底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样子想好久，想好久。那后来啊，哈，我在看这一本那个《与其力世界的本质》的时候啊，哈，我最近想通了，我就觉得说，哈，我应该到那个社会单位去啊，哈，举报一下这样子啊，哈，因为这个是第一个成全我自己，让我自己对他的那个。一些疑惑啦、啊、等等一些不舒服啊，能够解除。第二个也能够啊成就这一位长者，因为啊哈，如果他对社会有那么多不公不义的话，那么如果真的他能够在我们社会上面的需要缴税的话，我想他应该会有更大的一个成就。所以我觉得说啊哈，从过去我认为的好像要不要当教培啊，但是。我觉得说有些事情呢，哈，会翻过来变成说，我是成就我的，成就他，是一个成就大家的一个很好的那个行为了。
后来你去举报吗？
举报了，
是吗？
对啊。
啊，有采取行动。
对。所以我觉得蛮高兴的，就是说把个人的一个小小的那个想法，哈，然后变成一个互助合作的，就是说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的这样子 的行动出来，这样子。
有没有人跟他建议过？有没有人问过他？
我不清楚
开发票。
没有敢问吧？
没有人敢问。
对啊，没有人敢问吧？因为他很权威的。
很权威的哈，没有，只是你在讲这，我都在算我们五六个月上这个读书会大概缴多少钱呢？我们一次100块或200块的场地费嘛，对不对？一个礼拜一次，假如你一个礼拜来，我们算200块好了哈，800块，那六个月8648，4800，差很多哎哈，差很多。对，不过他一整天嘛哈，我们一次2个小时嘛，他半天算 ，OK。好，没关系，随便算一算，反正就是差很多就对了，老差很多。不过我也很开心哈，很开心我们可以在一种比较自由自在的一个氛围里面来学习嘛。 有的时候各位你到外面去上课，也许相对于我们在这里在学习的方式，你应该会发现很大的不一样了哈，很大的不一样。那这个也大概也比较符合我的个性啊，所以才会一直持续到现在。我希望大家都是很自由自在的啊，基于一种自发性的来学习。那刚刚像老师提到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所谓的理想主义者，对不对？但是手段不可以合理化啊，即便你今天位高权重好了，即便你今天是一个在教化很多人的一个所谓的老师啊，但是其实我们真的自己在学习的人啊，有的时候对自己的一个觉察度啊，往往不及对别人的这个觉察。我们觉察别人很容易，对不对？啊，我们觉察自己不容易，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这个说不定可以把它上完。那后面这几页其实真的，我就说很振奋人心。我觉得可以把它放作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人生座右铭啊，座右铭一样。那而且我们再仔细想了，我想到说理想主义者手段绝对不可以合理化的这件事情，令我心惊胆战啊，因为它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啊，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特别是在做你觉得很好的事情啊，你特别是在做好像在帮助别人的事情，你最容易不知不觉地把手段合理化了。你觉得因为我这样是在帮人家的忙，对不对？啊，或者说你可以讲说我缴了税，然后都给那些贪官污吏污走，我干嘛要缴税，对不对？我不缴税，我自己的这些钱也许我可以转一个弯去做一些奉献啊，去帮助很多其他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要缴这个税啊？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真的想了很多的理由，合理化了自己的一些手段跟想法，即便你好像并没有去伤害别人啊，可是我们就是在这种习惯的合理化里面，我们真的不知不觉的哈，连合理了你都不知道，你都不觉得你是在合理化。所以我后来啊，特别是这一本《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我一直就越来越心惊胆战，可是又觉得非常的被振奋到哈。为什么心惊胆战？我觉得赛斯真的是一个，只要说从修行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真是一个还算是很严苛的一个老师。他对人很好，可是他讲出来的道理是非常非常精准而细微的，几乎每个层面他都顾虑得到，把人类的内在心理的那种细微的变化，甚至于他对那个合理化的这个部分在后面我们讲了很多，对不对？哇，我觉得假如真的要做到手段不能合理化，那是要多么多么的一种细微的自我觉察，否则你真的无法发现的，你发现不到，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为自己的一个冲动负责倒是蛮不错的，让我们给老师拍拍手。无论这件事情啊，我们不用讨论它的好坏对错哈，可是也许对他个人的一个意义来讲，真的就是顺随冲动去做了一件其实很多人都不太敢做的事情，没错哈。那你有没有很兴奋的感觉当你去做的时候？
我最大的高兴就是说哈，会那个整个想法上面慢慢趋向于说这样子的事情，有些人会觉得说好像是菊花等等的那个用不好的字眼来讲这样子啦，但是对我来讲最大的那个转变就是说，我觉得好像是我真的认定是对我有益，那也对对方有益的那个这样子的就两个人都有好处的。
是，因为我可以理解哈，因为有的时候非常会讲道理的人，不见得会听人家建议，听不进去人家的建议，而且我就说。很会讲道理的人最容易说服自己，好，然后也说服别人，有没有？后来就变成合理了，合理化了。这倒让我想到，我看了一个电影啊，叫《围城》啊，那个刘青云演的，有没有？有没有看？然后那个男主角是那个彭于晏， 好，比较新的片子，彭于晏，大家有没有看过《围城》哈？有哈？你看了有什么感想没有？来，我们给后面那位同学，哈，也是算是新同学了哈，可以说说话。啊，你是旧同学是吧？也不是很旧嘛。你跟在座的比起来，你算是比较新的。哎，您坐着讲啊，坐着讲，轻松一点哈。
刚开始看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看到最后面了，最后面就是那种，就是人性的挣扎。
嗯，
对，就是当你面对亲情还有一些责任的时候，你要怎么抉择这样子？那通常当然我们都会觉得就是选简单的方式。就是随着大家一起就对了，但是通常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最后的结果都可能是这样。就是觉得说那个简单容易的路，你现在目前看起来是觉得说我现在这样走就 OK， 应该因为大家是这样很安全的，可是最后付出的代价就没有办法去预料。那一开始选择觉得那个很困难，就是根本不可能的路的时候，反而最后面就发现，哎，好像也没这么困难，这样
也没那么困难哈。嗯，这个电影啊。其实简单来讲啊，刘青云就是一个小城镇里面的保安队的队长啊，要负责这个里面居民安全的人嘛。啊，那时候因为在打仗哈，那军队呢先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了，所以他们保安队就要负责保护这边的居民嘛。可是呢，那个时候啊，有一个为非作歹的一个这个少帅哈，这个少帅就是演一个像精神分裂的病人，神经兮兮的样子哈。哎，叫什么名字？
古天乐。
好，那很多人都说他演得很好哈，就是那种杀人如麻，啊，这杀人没有感觉的那种角色。可是因为他是少帅，啊，没有人敢动他。那结果他就跑到这个城里面来，他就杀了一个女人，一个小孩，啊，跟一个这个煮面给他吃的人，啊，他就是很随性的就杀了。后来这个刘青云就把他抓起来了嘛，准备第二天好要处决，啊，因为他就是杀了人了。可是呢，大家都吓坏了，因为他是少帅，没有人敢动他。那然后呢，马上那个军队就跑来了哈，其中的那个负责人上校，啊，那他就是彭于晏的师兄了。可是他们两个人当时都是在沪标的那个同一个镖局里面的师兄弟，感情很好。可是也就是对于一些所谓的这种公平正义不一样的看法，后来就各走各的了。那简单来讲呢，到后来大家都全城的人都跪着求刘青云一定要把那个少帅放了，因为只要不放了他们全城的人恐怕都会死光光。好，因为他们要来救他，他们一定不会让他城里面至少要死一半的人，大家就越想越害怕。所以我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常常会发生的事情的。我们一直在衡量轻重，啊，衡量轻重，我们会常常衡量着怎么做会让损伤最少，损失最少化。可是往往损失最少的时候，你就要去考虑到我们该牺牲谁的利益，啊，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成就多数人的一个利益。啊，这是我们很习惯的思维模式，对不对？啊，那我们就会觉得理所当然啊。好，啊，我们都说少数服从多数啊。好，啊，那一个少帅的命可以抵一全城的老百姓的命，那你当然要把它放掉啊。可是刘青云的角色，他的责任是，他杀了人，他就必须要这个接受惩罚，他不能够平白无故杀了人，还好像无罪，然后就可以离开。他没有办法，他无法说服他自己，他不能够做这件事情。可是他知道，他不这么做，没有放他的话，好，会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吧？最后你知道，全城的人都跟他下跪，结果他也没有说要放他，他说：“那我离职好了，好，那我就不要担任这个角色，那我离开好了，因为我在这个角色里面，我不能够尽我应该要尽的责任。好，那我干脆离开好了。”可是他离开，他是把他太太小孩送走，保安队解散，但是他后来还是回到这个城里面来。他知道百姓会碰到一些问题，会碰到这种 很可怕的被杀戮的问题，他还是决心留下来，想要保护这个城里面的居民，无论他能够做多少事情，啊，结果他还是回来。好，那果真第二天，哇，大队人马，人家都有枪的哈，那些卫士兵都来了，然后就要把少帅放出来，可是少帅坚持一定要刘青云亲自去把监狱打开，亲自把他的手铐打开。好，谁把他抓进去，谁就要负责。好，把他放了。那当然，他当然就是放了他之后，就当然把他抓出来。他要慢慢的玩他，好，他当然要慢慢的折磨这个保安队队长，因为是他把他关进去了。好，那其实刘青云他可以走掉，他可以不用管这些居民，因为他已经假如辞职了哈，我不要当保安队的队长，那这个责任就不是我的了，那我可以离开。可是他并没有啊，他还是回到这个城里面来啊。好，他做了一个选择。好，可是其实他最主要的，他一直在强调，好，虽然我知道面对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危机，好，只要我们去面对这件事情，不放这个少帅，我们去面对这个事情，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危险的事情，危机可能也会让真的很多人被杀了，可是我们一定要直下承担去面对它。好，你不面对它，你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可是你不去面对它，你不但对不起自己，而且你也难保那个结果好会真的比较平安，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少帅这个人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可是假如我们直接去面对，好，意思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直接去面对这个危机，那也许有一个可能性可以发生。好，可能性这是我用的词了，我说的了。好，我们直接去面对危机的时候，谁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一定是最糟糕的结果吗？不见得。好，我愿意鼓起勇气，好，我愿意去负这个责任，我愿意当下直下的承担跟面对。后来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这一段啊，这个画面就让我一直联想到赛斯在讲的一个理想主义者，手段不可以合理化。好，一直在想着赛斯在说，好，真的任何一个危机到你们面前来，直下面对，当下去承担，好，去面对它，面对它是最快最好最棒的一个方式。因为当你在面对它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你才知道跟你撞击了之后会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可是当你不去面对它，你永远都不知道面对它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假如那个结果一定是很糟吗？那好歹我对得起我自己，我有去面对它。好，假如我只是转头逃避，那么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我面对之后可能会有什么结果。第二个，而且我会一直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我没有去做一件我该做的事情，我认为我该做的事情。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要勇于追求梦想，对不对？好，那后来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梦想好像太大了，我的条件啊，我的资历啊，我的什么样的资格都不够，我不够好，所以你就打退堂鼓了。可是这个梦想始终在你心里面回旋，对不对？可是假如说你就像刚刚我在讲这个电影，直下去面对，我就是去面对它。好，我不管我能不能够真的实现我的梦想，好歹我对得起我自己，我为了我自己，我负了责，我去做了这件事情，即便真的一败涂地，即便真的没有办法如我所愿啊，即便也许我的能力还没有到，我没有办法去实现我的梦想，但至少我对得起我自己，我去做了，我有采取行动。有没有发现赛斯一直在讲冲动，然后再讲行动啊？你的冲动就是一个内在给你的指引，而你还能够采取行动，好，用你的行动去配得上你的内心的理想，而且手段不能合理化。所以在赛斯的这个最后的这一章里面，一直反反复复的在讲这样的一个观念。好，说真的，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容易，他一点都不容易。好，特别是我们觉得应该要牺牲哪些少数人的利益来成就多数人的利益的时候，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很难抉择？非常难抉择。好，也许就有那少数人，他们的生命就不是生命吗？多数人的生命比较重要，这就是我们会落入一种非常矛盾的，有没有？ 而且举棋不定，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的一种状况。假如这三个人就死了三个人嘛，好，可是假如你放了那个少帅，可能全城的人也许都还可以活下来，可是谁知道，谁知道。我觉得我对这个少校的认识，我觉得就算你放了他，城里面的人也活不下来了。不过这当然是电影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个情况，你不去做做看，你真的不知道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对我自己的一个鼓励跟提醒也是这样，假如我真的很想要做什么事情，我就要告诉我自己，管他的，先去做了再说。即便我真的脑海里面有很多的限制，有很多的不可能，可是假如这件事情我一直悬在心上，我没做，我说服不了我自己，我安静不下来，那么我就要去做，我去试试看。好，我就三个字叫做管他的，啊，管他的，先做了之后再说。啊，那大家觉得呢？啊，你嘴巴张那么大，追女朋友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子，管他的，对不对？先约出来了之后再说，打电话人家拒绝了没关系，好歹我打了，对不对？我对得起我自己。对呀，你要不要说说话？你有什么心得？对，这样。我非常关心他有没有追到女朋友这件事情啊，这么优秀的人才。
没有，
没有，还没有这样。
对，嗯，但是有做了一些对起自己的举动。哦，对，
比如说，
就每一次的安排，那都会自己会去主动的在跟对方赖。然后我对得起自己，即便是对方
没有回应，
没有什么任何的回应
啊，可是你还是会赖他，就对吗？
对，
你会赖几次才停止？
大概赖了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是指说一天平均赖几次？
一天一两次啊，因为对方可能半天一天才会回，
他还是会回。
嗯，
可是你赖了一个礼拜之后，
我发现对方给我一些暗示，说哎，最近比较忙哎，那我就大家知道，就先不要打扰对方这样。
先不要打扰对方这样，哦，那起码也对得起自己，有采取行动这样子。
对，那就是最近自己面对的，赶快讲一些话，因为很久没有讲话，然后就是最近面对的是自己的妈妈。就是亲子关系这样子，然后面对自己妈妈的时候，妈妈的那种教育也是一样是教育，但是这一次她的教育就是反而会，就是促成一些戏剧啊，嗯，然后因为我就是这一年来要做 A 这件事情的期限已经到了 ，A 是期限到了，然后妈妈就会说，哎，你接下来要干嘛？有什么打算？然后我就说，哎，我的那个胸口是满胀的一些情绪，但是我还是试着用几句话跟他讲这样子，然后就说我给我自己的压力还蛮大的，那请你给我一点时间。嗯，那他就说，那你还不知道再考虑再继续做 A 啊，因为做 A 的话你就有稳定的工作，考个试嘛，一直追问之后呢，他就说，哎，那你如果你不打算做 A 了，那你最近除了晚上去教补习班，那白天备课，那你其他时间都要做什么？那我就说我都没事做，我都在休息。然后他就说不行哎，你这样子不行。这时候你忍不住了，然后还是一样就是表达，就是还是一句一句的跟他说，我已经都当机器人当了很多年了，没有感觉很多年，那请你给我一些时间。嗯，然后他后来我讲完这句话，我弟就爆炸，对，他就开始用手一个方式骂，用手一个把我妈妈的骂出去。然后这样的戏剧让我觉得是好像已经安排好了，已经酝酿一段时间去表达自己的想要跟妈妈讲的话，这样子。 然后弟弟也用这种方式去让妈妈了解，其实他对自己孩子的态度是很焦虑的，然后自己也学着不要去认同妈妈的一些价值观，因为自己过去已经连上去了，连住了妈妈的价值观，然后现在自己要找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好，谢谢宪甫哈，因为他其实这个这几年来表达很有进步哈，一直在练习着表达，我觉得蛮好的啊，表达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可能性出现了啊。假如你一直闷在心里面，你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表达也是一种行动，对不对？把它说出来也是一种行动啊。那你说出来之后，也许就会有一个什么新的可能性发生，对不对？好，那就继续加油，好不好？好，那就算女生又是拒绝你，你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攻势。对，也许也可以再继续下去，这样增加一两个礼拜看看。好，好，来，那我们先来看书好了哈。我们今天应该是从第几页开始？上次我忘了写日期了，477页是不是？好，从评论这里哈，477页。我对那些比喻啊并不满意，但有时候我只能用它们来表达如此超出正常知识管道以外的议题。那么这就好比地球及所有物种都以完整的形状存在，好像一个尺寸完备的宇宙底桥，全部在同时逐渐活了起来。好，那还记得吗？我们在讲这段之前哈，赛斯又提到了进化论嘛。那赛斯的进化论非常有趣哈，因为意识先于物质而存在，所以当意识开始存在的时候，它已经透过它的一个强烈的欲望，它慢慢的在酝酿要形成什么样的一个物质出来。所以在这里讲说，其实接下来你看，鸟类并不是来自爬虫类，它们一直就是鸟，表现了一种寻找某种形式的意识。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动物生物，任何一个生物的出现，它一出现的时候就是那个形状，就是那个形态，而这个形态是什么？是意识在寻求表现的一种方式。意识一直在寻求一个表达，那么它用鸟这个形态表达了某一种意识状态，它用犀牛老虎各种各样的动物甚至我们人的这个形态，是意识在寻求表达的一种方式。所以意识有没有在寻求各式各样的表达方式？有啊。好，所以你看，狗的意识、猫的意识、鱼的意识、鸟的意识，甚至我们人的意识，这都是意识在寻求表达的一种方式。所以它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表达方式，而它当这样的一个表达成熟了，这个意识它想要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意念够强而且成熟了，它就会到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来出现了。这就是我们一看到鸟的时候，它不是从爬虫类进化来的。好，当这个鸟出现在我们的地球，它就是鸟的形态，它就是鸟的形态。这就是赛斯的这个进化观。他说，想象一个非常复杂的梦，是所有成分突然带着物质属性活起来了，物种所有的物种也以同样的方式具体的出现。那精神形象，现在以那种说法存在着，而在宇宙的灵光乍现中被突然赋予了完整的物质显现。好，我念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好美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灵光一现，亮一下，好像那个变魔术。好，魔术师就是从帽子里面，本来是一个白手帕，然后从帽子里面耍一耍，然后嘣一下灵光乍现，突然一只鸟、一只鸽子就出现了。好， 那塞斯在讲意识变成一个物质形态，就像这个过程一样，好像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宇宙魔术师，然后他透过他的意识啊，意识开始在作用，然后形成了一个物质，而这个物质一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地球上，它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它并不是一步一步慢慢进化过来的。那各位只要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就可以吻合塞斯在讲的时间同时存在的观念，对不对？假如时间同时存在的话，爬虫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鸟呢？那爬虫跟鸟既然是在时间同时存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观念里面，那么爬虫跟鸟应该是同时就存在的，是不是？好，假如这样的来想，那爬虫一出现就是爬虫，鸟一出现就是鸟的样子，而且是在什么？在宇宙灵光乍现中突然被赋予了完整的物质而显现出来，灵光乍现，砰一下就突然变出来了，这个感觉很有趣啊。所以我们的意识一直不断地在寻求一个形式，那么我们这样的人的生命里面，我们也是由这样的一个意识所形成。那各位，我们的内在里面是不是也带着这样的一个意识的能力？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存在，有没有也一直在寻求表现的形式？我们也很想创造出啊，透过我们的意识也很想要创造出某些我们希望它发生的事情。好，我们希望它发生的事情，比如说谢虎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这个跟他很有共鸣的女生，对不对？你要强烈的发出这种意念，对不对？我先要有一个意念的形成，那我的意识呢就慢慢的开始在酝酿着，在一个合适的时机的时候，哎，有一天你就会突然遇见了一个让你开始怎么样一时天灵勾动地火的那种女生，叫灵光乍现中突然就出现在你的面前。好，从来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可是就在突然的一个意识的爆炸里面，意识突然一爆炸，突然这个女生就出现在你的面前，出现在你的面前。好，是怎么样的错身而过呢？为什么跟这么多女生都错身而过？其实你一直都创造了很多这个机会嘛，可是一次又一次的错身而过是什么原因啊？也许意识焦点不够强烈，没有对上，对不对？好，为什么没有对上？可能内在里面还有很多自我否定的部分，好，拉扯的力量有没有？可是他的一个意念有没有一直不断的在制造机会？你前后总共出现了几个女生？从我知道的都已经好几个了。哇啊，
哇哇，很厉害啊，
五六个相亲的对象，你看好厉害啊。
很厉害啊，我没有这么多耶。
你都没有这么多现在。哎，你出现过五六个耶。哦，所以其实我们的强烈的意愿，强烈的意愿，我们就一直在好开始在酝酿，我们的意识就会开始在帮我们酝酿的，直到你强烈的欲望够强烈的话，那么它就会酝酿出好意识寻求表现的方式，对不对？然后你又加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我希望有一个这个能够对眼的女生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结果果真出现过五六次，对不对？啊，后来啊，也许你看这个鸟类也有很多种鸟嘛，对不对？好，所以意识寻求很多不同种的鸟类的形态出现，所以仙谷在酝酿着不同类型的女孩出现在他的生命里面，可不可以这样子讲？可以吗？对不对？好，那意识它在形成鸟类的时候，也不是只有一种鸟啊。那最近在 FB 上都看到，哇，简直是神奇的不得了的各式各样鲜艳颜色的鸟类，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影片？有吗？那你看意识有没有很活泼？有没有很调皮？有没有很可爱？好，它一直不断地在制造，在创造很多不同形态的鸟类，很多不同颜色的鸟类，有没有一直在实验？那各位你想想看，我们的生命里面哈，我们有没有每一天也都一直在做这种实验？所以我们在每一天里面都创造了很多不同的世界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即便你觉得好像日复一日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化，对不对？可是不可能。好，赛斯说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绝对不会一样。好，他甚至讲说今天的婴儿也跟五百年以前出现的婴儿一样的新鲜，好，都是新的，
都是新的。所以你今天坐在这里啊，你在谈这个，你用好像又没有成功的一个经验啊，可是其实你不是过去的那个幸福，对不对？你不是过去那个还没有碰过女朋友的那个男孩子，哈，你现在至少已经有五六个经验之后的啊，一个全新的男孩子，啊，全新的一个男生，好，那你一样可以继续不断的来用意识的变化、意识的创造，来开始去发挥啊这个意识的能力，如何在你的生命里面去形成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你看，生命即表现，生命即表达。好，那回到我们刚刚在讲说，连这些物种都是意识一直不断在寻求表达而出现在我们的实相里面。那么这个意识有多么的丰富啊？那么我们人类也是这样的一个意识哈，基本意识所构造出来的，叫什么？意识单位怎么样？意识单位好所构造出来的。那么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过得这么的精彩呢？我们有没有不断的在创造？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内在的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欲望啊，能够不断的去寻求到一个表现的方式，让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蹦出火花，这就是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创造力。好，所以意识不断的在寻求表现的方式，这句话很有意思。那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也一直有这样的渴望，很想要去寻求一种生命的表现方式。你不会甘心只是当一个妈妈吗？你不会甘心只是当一个女儿？你不会甘心只是当一个儿子，对不对？好，总是听那个焦虑的妈妈好在给你那么多的焦虑，对不对？可是会不会你的母亲一直这样子的焦虑，她是在等待着你的改变？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来解释，你妈妈演焦虑的人演得很辛苦，哎，还要被你们骂，对不对？会不会问题不再是妈妈焦虑的这个状态，问题可能是我自己如何面对焦虑的母亲，那我有没有去试着去表达一些不同的对待方式，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心烦，一味的顶嘴哈，或是生气，或是痛苦，有没有？我们常常都具有这样的一种习惯的反应，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不同的反应方式？不同的反应方式。假如你内在是一个心灵力量强大的人，当一个人很焦虑的在你的身边一直跟你碎碎念的时候，可是你的内在心灵力量很强大，你可以怎么样的面对他？你可以怎么面对他？你不但不会受到他影响，你可能还很容易影响他，而很快的把这个降低了他的焦虑，有没有？你妈妈一焦虑就把抱过来，妈，我知道你很辛苦，我知道你为什么会生下这样的一个儿子，让你这么的不如你所愿，真是辛苦你了，怎么样？来，我给你秀秀这里，你卖个欢乐啊，卖个欢乐啊，你的生来不变吗？我们继续学习如何互相应对，我们继续学习如何一起继续生活下去，我们寻找一个更好的一种互动方式。你看，我又给你一个台词，你要不要试试看？很有力量，对不对？好，当你是一个内在心灵很有力量的人，你在面对很多的这种，可能对方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状态里面，好，说不定你就可以寻求一种不同的对待方式，好，而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僵局，没错哈。哎，你下去试试看，然后再告诉我们怎么样，好不好？不要像弟弟这样的骂妈妈，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够焦虑了，他真的就是想不通啊！你骂他也没有用啊！你骂他只是增加他的焦虑，有没有？想通的话早就想通了嘛！你看那些妈妈讲台词二三十年也没变过嘛，有没有？因为他没有接受新的刺激，他一直在一种不断循环的一种应对的模式里面，有没有出不来？所以呢，我们其实有这样的父母亲哈，我们自己要告诉自己说，我应该要有一个责任，我如何来？好，去变化出不同的对待方式，来打破这样的模式跟僵局。好歹我也是对得起我自己的呢，好歹我有一直在不断的寻求变化，我不要用我的模式一直在用这样的模式跟别人互动，因为你知道你用这样的模式，这样的回话方式从来都没有一个新的结局，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要求是妈妈改变，而不是自己做一些调整？
对不对？当你觉得是自己做调整的时候，这代表什么意义啊？力量回到你身上来了，对不对？力量回到身上来，啊，各位，你就是记得这句话。什么叫做力量回到身上来？你同时愿意负责，你就有力量了。你愿意为你自己发生的事情负责任，好，而不是因为妈妈的焦虑害得我心情不好。我愿意为我自己因为妈妈焦虑而引起的不舒服的感觉负责任的时候，我就有力量了。好，所以负责任就会有力量，对不对？为我自己的反应负责任，我就会有力量。好，我们看下一段啊，在那方面圣经的诠释啊是正确的，生命是现成的，好，那是有自由去按照它的特征的情况发展的。那地球是准备好了，而且被赋予了生命，意义建造形象。对不起，意识建造形象，难怪念起来怪怪的，有觉知的知道自己念错。意识建造形象啊，因此生命永永远远存在于意识之内，没有一个时间点，化学物质或原子在其中突然获得了生命，因为它们永远拥有意识，而那是生命的必要条件。好，所以它并不是按照一个时间的序列慢慢进化过来的，而是当这个意识成熟了，它就让这个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好，那我们翻到478页啊，以你们能够了解的说法，你们觉察的所有物种多少同时出现，因为那些精神模式已经到达了巅峰，它们的活力已经强到够在物质架构内形成类别及合作。哇，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形体来到我们的物质实相，其实它的发展就已经是很成熟了，而且呢，它们的活力已经强到可以在物质架构内形成类别及合作。好，开始物种跟物种之间的合作。好，各种不同的物种彼此之间也都有爱的互助合作。好，接下来徐斯赛斯会再讲到。好，在10:07这个地方哈，我了解。看起来好像有些物种已经消失了，但再一次，你必须记得可能性，而那些族类只不过曾随着可能地球之模式而发展。这句话很好玩哦，他说那些消失掉的物种是怎么样？它也不过就是在一个创造的发展过程中，比如说我现在要创造像侏罗纪公园里面的那个长颈龙，那个叫什么？
雷龙
是最大的一种恐龙嘛，据说哈。那后来雷龙不是都消失掉了吗？好，那消失掉的，那在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是按照一个地球的模式来发展，那地球有地球的一个模式，以至于这个大雷龙它已经不适合继续在这样的一个地球实相里面存活，于是它就开始灭种了，它就消失了。可是雷龙一出现就是雷龙，啊，就是那么大一只龙，然后那个老爱吃肉咬死人的叫暴龙，对不对？一出现暴龙就是那个样子。那现在这些很多的生物都绝迹了，是因为它在这个地球的实相里面，它的这个形式啊，它的这个形态啊，已经发展出来了，而且它经历了一些过程，后来发现已经不适合这个环境了，所以它的形态又慢慢的消失掉了。好，所以我们就说它灭种了。所以其实有很多的生物可能我们还不知道它出现了又消失了。好，甚至有很多种病毒，我们现在了解到所有的病毒吗？没有啊。好，甚至于我们这个地球上面可能有很多的地方有一些特殊的珍禽异兽，在我们还来不及了解它们，还来不及被发现的时候，它们又消失了，来了又走了，来了又走了。因为意识明明灭灭，灵光乍现啊，一个想法成熟了，蹦出来了，可是后来他为什么那么快又消失掉了？因为他觉得出现了，发现哎，在这样的一个实相里面，在这个地球实相里面，好，这样的一个出现已经表达了意义，然后他就可以消失了。他只是在出来一下，然后就走，出来一下就走，好，出来一下就消失掉了。所以可能有很多的物种是我们还来不及认识，他来了又走了，来了又走了。那后面有很多的新的物种也不断的在被创造的当中，被创造的过程当中， 新的物种哈、啊、不断的被创造，那也有很多的物种啊在慢慢的消失当中。所以我其实在想到我们现在的地球环境越来越差嘛，对不对？我们在看很多环保的这些影片都这么说嘛，啊，那像北极熊都没有冰块可以占了嘛，没有一个大冰块可以占了哈，那会不会啊，会不会也有很多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发现，我们还想不出来的一个我觉得平衡的方式，或者是新的物种，或是一种新的生存之道，会因为意识不断的在接受刺激然后在实验，而有一天会被制造出来。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全凭想象。后来那个温室效应有没有，后来一些可能雨林的消失，好，会造成很多这种气候的很大的一个变化，哈，会不会到了一个所谓的临界点，突然就有一个改善或是改变的方式出现，好，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地球环境，然后呢，就改变了现在的一些生态的状态，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你知道我们地球上的文明啊，来来去去好几个文明了，对不对？至少赛斯提过有三个古老的文明嘛，好，他们出现又消失。可是更有趣的，假如时间同时存在的话，这些文明其实现在也还存在着，他们并不是在过去，甚至说在未来。像亚特兰提斯文明，赛斯就讲说它是我们人类的未来，可是我们所有看到的历史都说亚特兰提斯是过去的文明，古老的文明，对不对？可是会不会它根本就是在不同的层面，我们说不同的实相同时正在进行着。好，那亚特兰提斯我们说是一个非常高度发展的文明，那它现在还在某一个层面，我们说某一个实相，我们说实相或说层面啊，或说系统，这都是名称了哈。那他们也正在不断的还在发展当中，不断的发展当中。好，那我们地球这样的一个地球意识的状态，跟我们会生活在地球这样的一个意识状态的所有生物，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类到现在都还继续着好、啊、在存活着，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意识状态，好，我们的这样的意识状态适合在地球的这种意识状态的地方来进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实验好不好，实验的过程，实验的过程，那会不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识状态，所以他们是存活在不同的意识的实相里面，不同的意识层面。讲白一点，比如说火星啊，比如说水星啊，比如说月亮上面啊，有没有什么生命，我们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确定，对不对？好，那会不会我们想要看到它才给我们看到？好，曾经赛斯有这么说过嘛，好，飞碟是因为我们想看到才看到，而且飞碟被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已经经过了转移了，它本来的状态不是那个样子，可是它要到我们的这个层面上来，它必须要做一些伪装，它必须要伪装，所以变成我们能够看到的样子。所以意识其实是千变万化的，而且意识可以同时存在，用不同的形态同时存在不同的层面里面，在不同的实相里面，用不同的形态同时存在着。那么假如说亚特兰提斯的那个文明的意识状态啊，跟我们说木这个第二个古老的文明，第一个母文明木有没有听过 MU 啊，木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文明，那他们的意识状态可能目前正在另外的一个层面上面，也在进行着他们的一个实验。那我们人类的意识状态适合在地球的这样的一个意识环境里面存活着，我们在这里做练习，我们在这里学习我们的创造能力。好，这是刚刚突然这样延伸出来自己的一个想法，有一些想象力哈。好，那我们接着看。所以啊，你并不只是与物质的单线发展打交道，却是在与不可想象的创造性打交道，其中
你们物质世界的所有版本都存在着，每一个都颇为确信自己的具体本质。这有点像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地球环境的意识状态跟其他星球的意识状态，好，都有一些不同的一种创造性版本的生存方式。哇，没有界限，没有界限。所以有一些相当无法言说的分支，虽然在某种出神状态或经过训练的做梦帮助下，你也许能够瞥见那个联系你们公认的地球与其他可能的地球之内复杂性的沟通网络。比如说，有没有谁做过梦，梦见外星人的？好，我有一些同学他们就有分享过，他们在做梦的时候啊，那就看到构造有点特别，但是很能够跟你做心电感应。好，我们有一个同学最近我们在静坐的时候，他就看到飞碟哈，他讲的哈，然后就看到有一群的小小的外星人，然后他在静坐的时候，他就用意念说来来叫一个过来，叫一个过来到他的面前，他就想要跟他做心电感应，跟他沟通，哎，你哪里来的这样子。好，那各位在赛斯有提到的我们的意识不同的阶段里面，好像是在 A3 的这个意识状态， A3 是赛斯给的一个符号了哈，他这么讲，在某一个意识层面上面，你的确是可以感知到整个地壳的变化，你可以感知到其他文明其他生命的存在，就是在我们的意识不同的状态里面。所以我们在练习进入心理时间，在打坐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的确比较容易开始进入到不同的层面，而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很容易就做到的，赛斯在讲叫做 A1 的 A1 的意识层面，叫意识的侧台，我们几乎每一个人很容易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意识的状态里面。比如说像现在听我讲课，有些人要是开始摇摇晃晃了，打瞌睡了，各位你就进入到意识的侧台了，你就开始意识慢慢游出去了。在这个时候啊，意识的 A1 的这个意识状态，那赛斯讲的很有趣啊，你在这个状态里面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了，比如说你甚至于可以感知到对方身体的状态，好，你对自己身体里面的各种细微的动静你会清清楚楚的，而且你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感知对方身体的状态而帮他治疗疾病，帮他治好他的身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静坐的时候进入心理时间，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一种来放松意识开始改变，而开始对自己内在身体里面的各种状况有一种了解，而且还可以进行像自我催眠，然后疗愈自己的身体，好，来帮助自己身体做一个转变。好，这是一个意识不同的状态。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这里了，我们可能在不同的意识状态出神的状态，甚至在一种非常深层的做梦状态里面，我们可以感知到甚至跟不同的实相层面做一些心电感应，或是做一些比较复杂性的沟通，好，透过一个比较复杂的沟通网络彼此传递讯息，好，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那你一而再的选择自己在物质实相内的时间及焦点，而你的心智保有对有关人类的许多看似神秘发展的内在理解，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清醒的意识状态，自我的意识状态去了解到刚刚提到的这些很复杂的一个内在的沟通，好，可是呢，我们的心智保有对有关于人类许多看似神秘发展的内在理解，我们的内在其实都理解，在我们的潜意识甚至更深的无意识的状态里面，我们其实对人类的这些很多神秘的现象，我们是有某一个程度的理解，至少你至少会到某一个程度的理解。就像你在梦中看到奇怪的人，有没有？就像你的梦中你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就像你在梦境里面经验的一些你很难以言喻的神秘现象，它其实都是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内在，其实都有一种相当程度的理解。所以你在看到这些梦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表达，可是你也许当下是有一些感受的，你那个感受可能当下觉得，哇，我真的好像到外星球去了，哇，我真的好像看到外星人了， 可是在你醒时的意识，你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人啊，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在梦里面你会有一种当下直接的知晓啊？我知道是什么啊，我知道这个现象是什么啊，我知道这个环境的象征对我是什么意义啊？你可能在那样的一个意识状态，你会当下知道。嗯，好，甚至于细胞也都不受到时空的限制，既然可以在当下保有一种亲密的存在架构，同时也被你认为的地球之过去更大知识所围绕，那广义来讲，地球以及其他物种都在每个刹那间被创造。那你好奇是什么把生命赋予了第一个卵或种子或任何东西，而认为那个问题的答案也能解答大多数其他的问题，因为你说生命只不过就是从那一点传下去罢了。所以我们在找第一因，有没有鸡生蛋蛋生鸡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因为我们的思维的习惯的理解啊，就是一个时间在某一点是一个开始，有一个第一个那个时间点是一个开始，我们一直在寻求这个东西。可是赛斯说不对，我们无时无刻在每一个瞬间都在一直不断的被创造，在被创造，而且我们可能在瞬间创造了很多物种出来，又瞬间消失掉了，好，来了又走，来了又走，好，所以地球及所有的物种在每个刹那被创造。好，那这个形式不错它就留下来，只要这个形态不适合它就消失，就消失。好，那到底是什么给卵或种子生命，让它继续活下去呢？而且给它能量。他说，想象某个啊，解释宇宙创造之伟大的大爆炸理论，那给了你一个巨大能量的爆炸，那又不知道怎么会转化了生命，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某处，那个能量必然会消耗殆尽。好，各位，这个大爆炸理论就是这个科学家试图在讲宇宙怎么样开始的一个理论嘛，哈。可是呢，好，那接着下来他说，那这样的理论会消耗殆尽，啊，这样的理论的能量它会消耗殆尽，而且假如如果事实是这个样子的话，生命就会一直越来越弱。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并不是这样子。今天的小孩就于5000年前，真的是5000年哈，我刚刚说5000年，哎，这么久吗？500年。今天的小孩就跟5000年前的小孩子一样新鲜活啊。一样新，而且鲜活，而且每个春天也都是一样的新。这个意思哈，各位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脑海中我们的知识告诉我们，我们是经过多少万年进化而来的生命，对不对？可是假如你透过今天这句话你来想象，你在5000年前你的存在就是跟现在的存在一模一样，好，你在50000年前、500000年前的一个生命的状态，跟你现在的这个生命状态也是一模一样，并没有经过所谓的哪一个开始的起点，并没有经过所谓的时间的进化的过程。那你会有什么感觉？你想想看，你会有什么感觉？你可以想象你现在正跟那个暴龙，不要暴龙好了，雷龙，好，你可以想象你跟雷龙在一起啊，因为它的存在跟你的存在是一样的。一样的新鲜，大家想想看哈，来，我们休息5分钟。